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读经，我们今天要读的经节是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的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身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太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星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的前头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使了，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回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我们今天的信息是，朝拜新生王。我们的讲员是赖传道，我们把时间交给传道。
亲爱弟兄姐妹平安，Merry Christmas！愿主耶稣基督降生带来的恩惠、平安、喜乐，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感谢主哈，我们昨天晚上度过一个美好的一个庆祝晚会这个晚会带给我们好像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聚在一起来庆祝，很温馨啊。讲到耶稣基督的诞生，2000年我们以来就讲了很多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除了引人注目的马槽婴孩以外，还有天使报佳音、牧羊人朝拜耶稣，还有三博士。今天我来讲一个跟我们很有关系的三博士朝拜新生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主，我们的生命实在是有福了，因为耶稣基督你诞生了，你的诞生改变了这世界，也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谢谢您，再一次用圣经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你。主，我们的生命也是从你那里而来。谢谢您，让我们再有一次机会，从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当活的我们怎么生活，我们靠主来活。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你为我们生了，为我们的死，为我们复活。谢谢您，我们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从我们刚才读的经节里面的经节里面的第二章第一节，我们，对不起，从刚才读的经节里面的第二章第一节我们说到，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请问大家，到底有几位博士啊？ 根据一些传统的传说，东方的博士有12位。根据西方教会的这种的传统的话，就只有3位博士。这可能是根据三份礼物来推断出来的。还有说，共有4位博士，但是有一位在路上走丢了，只剩下3位到了伯利恒。甚至来到了第八世纪的时候，这些博士的连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出处都有了。现代人很喜欢博士这个头衔哈，和博士是有学问的，地位很高的，难怪中文的圣经的我翻译版本，我们把它说有几位博士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有好几位的博士。其实，博士原来的原文是 magi 啊，这英文那个 magician，这魔术师就是从这个希腊文的字根而来的。但是，这个原文的意思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玩把戏的这个魔术师啊，而是当年的巴比伦跟波斯帝国的有着智慧的人士，他精通科学、外交、政治与宗教，他们是教师，他们是先知，他们是谋士，集于一身的这种，很像那个我们在圣经上看到但以理在巴比伦的波斯帝位那种角色，他能够解闷，能够知道未来，懂得政治。通鬼神，中文我们把它翻成博士是相当的恰当的，因为他们是博学的人，不像我们今天的博士啊，只钻研一门的学问。英文的圣经有人翻成 wise man，这也不错的啊。但是我们等一下会唱的一个诗歌《商王》哈，Three Kings。来朝见新生王，虽然这个商王来朝见万王之王有其特殊的意义，如果把它直接采用商王的话，就和原文差太远了。那么四本福音书我们都知道，有马太福音，在今天的记载是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记载是唯一记载。博士来朝见基督新生王的，这有一个它的特殊的意义。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的作者是马太，是犹太人。马太福音是用犹太人的文化背景和旧约的圣经根据写出了一个就写出了圣经的故事。但很有趣的，马太。在讲耶稣诞生的故事时，他是以犹太人的身份，他却强调的来朝拜耶稣，的这个群体是外邦人，是外邦人的博士，远从东方而来，他们是星象学，千里迢迢的从巴比伦。可能是从波斯，也可能是阿拉伯的沙漠来朝拜基督新生王。博士们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呀？我们来拜他。他们是外邦人，是异教徒来朝拜新生王。如今我们正像那些。东方的博士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我们也来敬拜、来朝拜这位新生王。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一些外邦人博士要来朝拜犹太人的王呢？那时候犹太人已经亡国了，已经在罗马 政权统治之下的，是一个在罗马政权之统治之下的一个民族。那时候的罗马帝国统治欧洲中东的时期啊，对当时的罗马政府而言，西律王是一位分封王，是在耶路撒冷管理犹太人的王。三博士他不来朝拜西律王，却来朝拜刚刚生下来的婴儿的耶稣，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些博士被公认能够解闷，能够知道未来，他们是从星象学证实了犹太人的先知所预言的一位弥赛亚基督救世主和平之君就要诞生。这么尊贵的君王，当然他们要亲自的来朝拜他。而那位西利，他们被称为大西利王，他为什么也相信这个预言呢？那生下来做犹太的人的犹太人人之王，这种预言啊，是犹太人所熟悉而且期望的。大西利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他的妻子却是前犹太王国的马加列的一个犹太人的后裔啊。因为这个原因，也应该可以回答为什么大西利王也相信这个基督要诞生的这个预言。然而三博士和这个大西利王因着有截然不同的信，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对神的敬拜。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这样说，你们信神只有一位，你们信不错，鬼魔也信啊，却是暂敬。基督徒和鬼魔都相信那一位真神的存在，我们不同于鬼魔的信，在于我们的相信而且接受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然而鬼魔却敌对耶稣基督，又惧怕基督的审判。三博士为什么能够千里迢迢的从东方来到了耶路撒冷伯利恒来敬拜新生王呢？因为他们渴慕，因为他们渴慕见到耶稣，他们渴慕是出自于他们相信并且接受这个预言，基督要降生了。请注意第二章第二节博士问的问题，不是说那出生要成为犹太人的王在哪里，相反的，他们问的问题是那位出生就是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将来要成为犹太人的王跟就是犹太人的王是不同的。耶稣君王的这个身份并不是后来给的，他降生的时候他的身份就是犹太人的王，也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信也是如此，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并且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心中的王，我们心中的主。然而作为管理犹太人的大西律王，对于将来那这个基督的这种预言，他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并不渴望，反而不安。为什么不安呢？ 因为他怕新生王会取代他的位置。他问说，基督当身在何处？但他却没有去朝拜基督，反而要用计谋去杀害基督。而外邦的博士却专心的寻求基督，朝拜基督。这正是马太福音这本书的一个主题。这主题就是耶稣是犹太人所期待将要来的那一位王，是受膏者，是基督。犹太人本是神的选民，有神的应许的各样的约定，但却集体的在犹太人的领袖的带领之下拒绝了这一位生下来就要做犹太人的王的基督。而这位犹太人的王却要成为世界的救主，救赎一切接受他的人。这两种对基督的反应，你是属于哪一种？希律对基督的诞生的消息反应是不安，原文是他的意思是被摇动，他心里忧伤，心里忧愁。希律王喜欢做王，他的王位照历史来讲，他是花出了一个很大的代价，受尽的痛苦，讨好的罗马帝王而来的。他不惜一切的代价，包括各种手段、计谋、行骗的方法，为的是要保住这个王的地位。因此对基督的来临并不欢迎的。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喜欢做王？我们喜欢做自己的王，不喜欢别人告诉我们怎么去做，不喜欢权威，不喜欢，不相信这个圣经，只相信自己的解释，自己的意见。你会说，耶稣啊，请不要来管我，我是坐在我的宝座上做王的，我要管理我自己的一切，你就在旁边歇着吧。经文中的第三节这样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不安。这些不安的人可能是比较有富有的，住在王城，生活舒服稳定，任何改变都会带来他们不安的情绪。你落在当下，是否也会感到不安呢？改变会带来未知，未知会带来不安。但是那个时代的人，包括现在的许多人，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明白圣耶稣诞生是神赐给人最大的礼物跟恩典。凡接受的人就有着神所赐的新生命，而新生命所带来的新生活的呈现是耶稣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些不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生命的主的人，会害怕，会害怕失去自己做主做王的权柄，会害怕这样子的改变。今天信徒的生活非常忙碌，加上疫情，很多人都在家里工作，每天的时间排都满满的，对基督诞生的好消息会不会变成麻木？因为每年过节，过圣诞节，年年都过，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你呢？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啊？你的感恩，你是否感恩救主耶稣为你们诞生？你是否期待耶稣基督会有第二次再来的吗？你对他的再来，你感到不安呢？还是期待呢？经文告诉我们， 博士是从天上出现的一颗星而知道了这犹太人的王要诞生，因此他们就遥从那个远程啊，从东方而来，路程超过了900里，需要花好几个月的旅程才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的目的是来拜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这让我想起来，多年前我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山区的小镇一所家庭教会做培训的时候，他们的主日崇拜共有四堂，每一堂都崇拜都是500多人挤在一个传道人的家，晚到人 只好坐在外面。每一堂主日崇拜早上8点钟就开始，有许多从乡村来的信徒为了要抢到好的位置，能够赶在7点到场，他们就在5点钟就要离开家，走了2个小时的路程才来得及进屋子里面来敬拜。相反的，希律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了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探访那孩子，寻到了就来报，我也好来拜他。结果呢，希律王从耶路撒冷到耶稣诞生的地方伯利恒只有6英里，他不单单不去拜他，反而要去除灭那新生命。我们从今天的三博士的故事里面，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如何过一个门徒敬拜的生活。首先，我们要顺服引领。博士听见了王的话，就希律王的话，在东方就看见了那星忽然在他们前面往前走，直到他带领他们直到小孩子 的地方，就在那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这星是什么星啊？这星是指引的星，引导博士从东方来到了耶路撒冷，现在又从耶路撒冷引导了到引导他们到了新生王伯利恒耶稣诞生的地方。这很可能不是自然的现象，是超自然的引导。普通的心怎么如何从东引到西，然后从北到南，最后停在小婴儿耶稣住的地方？所以有人认为这心是天使，这是很合理的解释，因为上帝可以用自然或是超自然的方式来指引人。今天上帝用各种方式来引导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让我们遇见神，认识神，而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指引心引导我们崇拜朝拜基督的，很可能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同事，或者一本书，或是一个见证。上帝指引人，人要用顺服来回应，就可以蒙福。上帝通过先知旧约的预言，指引希律王来朝见新生王，但是他拒绝了上帝的引领，以至于他一生都见不到新生王耶稣基督。然而，上帝多次的引领博士，他们都顺服上帝的引领， 以至于他们都能够蒙福，成为第一位外邦人，第一批啊，应该成为第一批的外邦人，亲眼目睹了神降世为人，这是何等有福的人！他们不单单亲眼看到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而可以有机会来朝拜这新生命。我们来仔细看上帝如何指引他们。第一是引领博士远在东方，他们看见了新的出现，就马上放下工作，组队智慧哦，他们就顺从上帝的旨意。他们顺从上帝的指引，就开始从那个遥远的东方往耶路撒冷去。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只好去询问先知。先知呢，就引经告诉他们，新生王要降生在伯利恒。出了耶路撒冷，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面前行，直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面停住了。博士在新的指引下寻到了基督。经文告诉我们，他们看见这个星就大大的欢喜。原文可以直译的说，他们欢喜鼓舞的喜悦。这就是似乎上帝引领的结果。最后得到的是心存感恩的这种大喜乐，因为他们终于要朝见了那新生王，是这个，就是他们千里遥遥的、迢迢的来到的东方，这个伯利恒的目的嘛。这三个博士，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就是，每一次上帝的引领都要顺。我想，就有一次不顺，就永远失去的见新生王的机会。我们如何过一个门徒敬拜的生活呢？首先，我们要顺从上帝的引领，也要献上最宝贵的。在二章第十一节，进了屋子，看见小孩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经文说，他们进了屋子。你会或许会问，难道基督不是出生在一个牛棚的一个马槽里吗？不错的，确实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七节这样说，玛利亚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但博士们并非在马棚里面找到婴儿的嘛，博士们和牧羊人并非在同一天抵达。牧羊人在牛棚里的马槽里看见了耶稣，婴儿的耶稣。耶稣出生了不久，牧羊人就到了，但博士是到了后来才到的。那时候玛利亚、约瑟以及婴儿耶稣已经搬进了一间屋子，当时所建的屋子都很小，这时候他们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屋子。有一个学者叫做 McGee 博士啊，他说很可能在耶稣出生的几个月以后，这个博士才抵达了耶稣那里去，并献上礼物。要知道，他们很可能在基督生出来的时候看到那颗星，然后呢，他们决定来拜访他，他们赶了几个月的路才来到了要找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最主要要讲的是，博士看见小孩子，拜那小孩子，献上给小孩子，这小孩子就是 这一节的中心啊，这个整个故事的主角啊，他就是犹太人的王，弥赛亚基督，君王，以色列人，牧人，他是神子民的盼望，是外邦人的光，他诞生降世为人的耶稣。博士来了，不但来腐败那小孩子，而且揭开了那个宝盒，拿黄金、乳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带来了三样礼物：黄金、乳香、墨药。这是敬拜上帝的最好的榜样，值得我们从中探讨何谓真实的敬拜。这三样的礼物都是很贵重的，然而上帝看重的是献礼物人的那心。你看他这三博士，那博士们，他是踏遍千山万水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朝拜他，他所表现的那个渴慕，那种信心，那种诚心，以及无比的坚忍的顺服上帝的带领的态度，才能够使他们所带来的礼物献上去的时候有意义，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悦纳。黄金在那个时代，除了皇室贵族以及极富有的人士，一般人都没有能力拥有黄金的。它也是古今君王头上冠冕的装饰。博士献黄金给耶稣，因为他们是耶稣基督为君王，表示向君王的朝贡的意思。黄金象征着神的荣耀，代表耶稣基督身份的尊贵。东方来的博士真正尊崇的新生的婴儿就是那位王，而且不单单是犹太人的王，而是他们的王。博士留下一个重要的榜样，因他们把最好的、最尊贵的献给神。你呢？你尊崇耶稣为王吗？乳香是一种闪闪发光、有香气的胶质，是从乳香木的树枝里取出来的，在树的树皮上你就画出了一个切口取得的，在燃烧的时候会发出香气。旧约这个时代的那个祭司啊，献祭的时候常常就是用精选的乳香，因为乳香是一种献祭的礼物，为的是要借着香气来讨神的喜悦，所以唯有神才配得这馨香之气的礼物。博士献乳香给耶稣，因为他们把耶稣基督当作是神，他们表示向神呈现的礼物是诚意的，这个礼物也表示耶稣基督是圣洁的、纯洁的，是完全无罪的人生所流露出来的香气。墨药是一种墨药树的树枝，通常是在阿拉伯和其他的地方可以找到这样的树，是很贵重的香料和香水的来源。它本身是有香气，但带有苦味，可以做黄土、医治跟埋葬的用途。从树上取那个旨意的过程是有受苦跟牺牲的意义。 因为树皮要被刺透，然后树身要流出这个奶白色的树脂。当这些树脂在空气接触以后，它会呈现红色，就像血的样子。博士献上墨药给耶稣，因为他们视耶稣为一个将来要被受死钉在十字架的救世主。这个礼物预表了耶稣背负了世人的罪孽的时候所受的苦和死亡。从东方博士所献的礼物可看见，在他们的心目中所敬拜的是一个身兼君王、祭司以及救赎主的三重的身份的主。博士献上的黄金、乳香、墨药，对今日的信徒有什么意义呢？我想，第一个意义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敬拜的态度。我们敬拜的态度是要将最好的献给主。有一个很简单的量尺吧，我们来想，我是否准时的出席崇拜？出席崇拜是迟到早退，是对神不尊重的表现啊。怎么谈得上把最好的献给主呢？当然在这里所说的不包括一些特殊的情况。另外，现在在线上聚会，虽然你可以把荧幕关掉，没有人看见，但是上帝看得到你是否衣冠整洁，用敬虔的态度来敬拜神。第二个敬拜的态度是要将最纯净的献给主。我是否每一次到神的面前能够安静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不受到世俗的干扰，而只单单的仰望神。若心思被工作、家庭、孩子所占据，就攀不上最纯净的献给主。第三个敬拜的态度是降服，这可能是在这边讲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敬拜，要用降服的心。降服在神面前，让自己的老我死去，让神来掌管我们，愿意顺从神的旨意。从这个角度来看，敬拜并不是在主日崇拜，而是在每天的生活的当中。因此，你是不是真的降服在神的面前，照着他的旨意而行？拜完了新生王以后，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引不要回去叙利亚，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博士因为一直顺服，到最后还在顺服，因为博士的们的顺服上帝的指引，他不回报叙利亚，如此也让了耶稣的父母有时间逃往那个埃及去。在逃离的过程当中，还有在埃及的生活的安顿。我想三博士所送的礼物，特别是那个黄金啊，一定帮助了那耶稣的养父母。当我们把我们最好的奉献给神的时候，不是神需要，神不需要的，乃是神国里面的家人的需要被满足了。你选择用什么心态来见主呢？你生命当中最珍贵的是什么？当你来朝见基督，你的态度如何呢？ 你的有的是西伊利王的反应，因基督作王而不安吗？或者是博士的反应，敬拜基督必献上我们的尊崇的礼物呢？愿我们把我们从心中的宝座走下来，迎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心中的王，时时刻刻，不论在任何情况，都要有信心顺服上帝的带领，来走人生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上帝，谢谢你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在世上，为我们生、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要像三博士，要渴望敬拜你，来朝见你。愿你走入我们的生命，我愿将最好的献上，求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